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啊。那出埃及记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六节。他说，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世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啊。所以看到出埃及记，它是创世纪的延续啊。它的作者是摩西啊，摩西。那这个出埃及记的时间大概是在雅各和众子去埃及的地过了350年左右啊。大家记不记得当雅各一家人来到埃及的时候，共多少人？六十六个加上约瑟已经在埃及了，对吧？一共70人啊。那现在根据他们的估计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大概有200万人左右啊，所以200万人左右。所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神在创世纪第12章第2节，他说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所以看到神神对亚伯拉罕的有应约，在出埃及记得到应验啊，说以色列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啊，大约有200万人左右。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啊，在那个新约里面，他说神的应许，新约哥林多后书12章24节，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啊。我们也一样啊，神应许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啊，我们就有永恒的盼望，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所以从看到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你看到神的应许是信实的。那看到我们再讲一下出埃及记这个名字的来源啊，一般就在旧约里面，它的书的那卷书的名字都是它都是第一章的开始。比如说出埃及记里面说起初啊，起初就是创世纪。那这个出埃及记它的名字，它的第一节是说他们的名字，对不对？英文你们看，如果有英文版本是说他们的名字啊。那它的原文就是他们的名字，但是后来被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它就翻成 Exodus， 所以现在英文名就叫 Exodus， 那中文就把它加上地理，就叫做出埃及记啊。中文的翻译是把它加上了那个地理文化，叫出埃及记。好的，那看一下啊，那个我们在讲出埃及记之前，我们来划分一下一个总纲啊。可以，出埃及记共40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从1到18章讲的是出埃及记的过程啊，1到18章讲的是出埃及记的过程。那19到24章讲的是神颁布律法和诫命啊，就是神教导人。那就是25到40章是讲的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圣洁的神愿意与罪人同在啊，就是神愿意亲近我们。那可以说第一到十八章讲的是神的拯救啊，19到24章讲的是神的教导，那25到40章讲的是神亲近人。OK， 大家如果要读埃及记的话，我们想请大家翻到19章啊，我们看一下埃及记的主题经文，出埃及记19章1到6节，我来读一下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已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上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些，所以十九章三一到六节啊是神救赎以色列人的目的啊，神也是表示我们基督徒啊，神救赎我们，以前我们在埃及被捆绑，我们被罪捆绑，然后神救赎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救赎的目的不是说就归我们就救赎我们，是要我们做神的子民啊，归主为圣啊。所以从出埃及记看到神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属他的子民啊，归主为圣。记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的三章，他说啊，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吧？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啊！所以我们都是那个经文是根据出埃及记来的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救赎的目的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好，那最后还要中间再看一下啊，神的那个神亲近人生的账目在人间。哎，我们来翻一下啊，看一下那个二十五章啊，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开始。二十五章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啊。”第八节非常重要，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啊。神救赎以色列民啊，是要与神要与他们同在啊，做神的子民。所以神同在的那个方式是为要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会幕啊，建造圣所，神就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再看一下四十章的，翻一下第四十章十七节，所以十七节他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的啊。所以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出埃及的？大家看一下，前面二十五章有一个。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对吧？所以以色列人哦，你们的，所以大家还没看到，我看翻一下啊。所以大概是大家过下几个星期看就知道，是过了九个月之后啊，那个神的帐幕就被建起来了，就在人间，一共九个月。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啊，就是40章的第34节，是吧？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啊。所以看到啊，所以从以色列从出埃及记，从雅各开始来到埃及，然后摩西领他们出来，神救赎他们啊，最后建造会幕啊，神的目的是要与人同在啊。以色列做他的子民，那会幕就建成之后，云彩就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好，所以这大概是出埃及记的一个总纲。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幻灯片里面啊。好，所以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是19章3到6节啊，就是神要使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啊。然后我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就弟兄姐妹们，这个话很重要，是神亲自显示的啊。我们把它记住。那出埃及的主题是啊，主题是做神的子民啊。就像刚才说的啊，所以比如说出埃及记就代表神的救赎，但那个目的不仅仅是停留在救赎上啊，目的是要归耶和华为圣。做他的子民，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受浸或者信主就拿了门票了啊，就可以进天堂的。所以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把自己从这个属世上分别出来啊，做神的子民啊，分别为圣，好好敬拜他啊。记得大家记得那个 神对摩西说，你去告诉法老王，他说放容我的百姓去，好是好怎么样，侍奉我，好使他侍奉我，不仅仅是让百姓，是要serve him 啊，let my people go so they may serve me 啊，这是出埃及记的那个目的啊。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和创世纪的那个延续啊，这就是完成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成为大国的应念。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如果说神你觉得神要应许你什么，但是迟迟还没有来的时候，大家要坚持住信心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它非常重要可以代表我们每个人的我们属灵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我们在埃及地被法老王他们压迫，就是这个像埃及人一样，我们以前在罪中被罪捆绑我们走不出来，对吧？我们走不出来。那后来神赐给耶稣基督，我们有了盼望，我们有了得救的希望。我们会神应许我们要到我们到迦南美地应许之地，就应许我们有永生那如果说我们有时候某一段时间不听神的话，走自己的道路依靠自己，那就像在旷野里面漂流在旷野里面漂流。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就是走在合神的心意上最后走到我们的迦南美地那看一下出埃及大纲第一个是出埃及大纲，第一个是神拯救人神的救赎是通过摩西那在新约里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摩西可以是神的启示是逐渐性的神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逐渐性的。那摩在新约里面很多情况下，让摩西跟耶稣有相比摩西是神赐下的救者，那耶稣基督是最终的 the ultimate savior。那救法是实在，那在新约里面，我们的救法是只要我们人凭着恩典信心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救。那第二点就是神教导人神教导人，就神的话语在人间神颁布了十诫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你们要就是不要嫉妒那还有约书就是摩西五经，很多的摩西细节。就现在我们的圣经也是神教导我们，所以我们通过读圣经可以更加明白神的心意那第三个是神亲近人，这个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圣洁的神他愿意亲自来主动来与神和好，愿意与人同在与人同在。我觉得我们就教会就很多情况下来教会觉得很 peace 很不一样就是因为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那神的帐幕在人间，那神在后面大家可以看到的25章到40章，他神有仔细的介绍怎样建造会幕神的指示过程和阻拦所以我们像我们现在我们星期天来敬拜神也是有秩序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可以敬拜神还是按照一定的秩序来的特别在旧约里面，大家以后读神是非常 detail 的每一个步骤神都非常 detail， 那么怎么摆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是要守规矩的好，在地理上的划分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部分是1到12章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埃及地。那第二部分就是以色列人在路上你可以等一下看一下第三部分就是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19到40章在山下，然后山下建造神的会幕这地理上的划分。那看一下这个图这个是你看歌山，大家记得歌山是以色列人是约瑟向法老王对吧要求对吧，说我们以色列人我们喜欢牧羊对吧，然后埃及人对吧你们不喜欢牧羊人对吧，所以我们想到歌山地，请把那块地给我们所以那个埃及王就把那个歌山就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里面牧羊呢，生养正多，大概有200万，所以他们从歌山一直走到西乃山。再看到那个肥沃的地方就是尼罗河因为埃及是在尼罗河附近，所以你看从歌山到西乃山都是旷野对吧，所以你看以色列人都是真的是过旷野的就是在旷野上漂流40年。然后看下这个卫星人造卫星图看啊，比较清楚从歌山到西乃山这以色列人要经过这边要经过很旷野途。所以他们所以那个出埃及记就是在就讲的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 建造了啊，从歌山到西乃山下啊，建造了会幕。那我们以后读的啊，那个后面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那边就讲的是啊，以色列人怎样进迦南啊。好，看一下啊，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出埃及记它的背景历史是在埃及啊，所以我们来简介一下埃及的历史。埃及最出名的是金字塔，那个看一下啊。所以埃及其实跟中国比起来啊，其实比我们中国更加悠久啊。你看它主前3200年前立国，所以有大概有5000多年的历史啊。啊，但是它跟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就是一直是保留的，但是埃及就命运比较辛苦啊，比较尖酸，它有不同的被人所控制，被人所啊。殖民的啊，它中间历史有断缺，是因为有人侵入。它位于尼罗河河域，历史悠久，可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王国四个时期啊。那它在主前343年被波斯所征服啊，波斯当时非常强盛啊，波斯以后我们读旧约可以看到啊。那他虽然将法老制度保存下来，但做法老的已经不是埃及人了，法老是他们的统治者啊，他们统治者。然后后来埃及被那个亚历山大征服啊，亚历山大希腊王啊，马其顿王啊，亚历山大他非常的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国王和战士军事家，可惜他活了30多岁就虽然一年早逝啊。他就牺牲了啊，就死亡了。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出名的城叫亚历山大城啊，现在亚历山大城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啊，是仅次于开罗的一个城市。那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图书馆叫亚历山大图书馆啊。那后来从此那个埃及就被希腊人所统治啊，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出埃及记那个 Exodus 就是希腊文的啊，就出来的意思啊，希腊文。后来亚历山大他一年早逝之后他的几个部下将领就把他的帝国给分瓜了啊，其中一个将领叫多罗米啊，他就统治了，他分到了埃及，他就成立了多罗米王朝啊，那统治者人称为法老啊。那其中有一个大家看过的电影那个埃及艳后啊，埃及艳后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啊，那女王Cleopatra 对吧？他在主前30年啊，他是最后一个多罗米王朝的女王啊，他被罗马征服啊，那法老制度从此就结束了啊。这个 Cleopatra 他也自杀了。那主后7世纪中期啊，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建立了阿拉伯帝国。那后来主后1517年埃及为土耳其人所征服，成为一个行省啊。主后1800年前啊，曾经啊拿破仑派兵短期入侵埃及。那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啊，1992年埃及宣告独立，它名称1971年改名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 Arab Republic Egypt 啊，这是埃及的简介历史。好，看一下下面。好，我们读埃及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摩西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我觉得摩西的一生可以代表我们基督徒啊，基督徒的我们的灵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约分3个阶段啊，看大家属于现在属于哪一个阶段啊。摩西的生世啊，他的亲生的父母啊，父亲是暗男，母亲是约基别，两人都是利未人啊。利未人的身份非常特别啊，大家在以后读啊旧约里面利未记里面都知道，利未记的人的身份是很特别的啊。圣经特别强调他的亲生父母亲是利未人啊。他的养母是一个什么啊？法老的女儿，就是埃及公主啊，因为他被他母亲。他的姐姐把他放到水里面漂，对吧？法老女儿正在洗澡，看到他就把他捡起来了啊。他的姐姐叫米利安，哥哥叫亚伦啊，亚伦大他3岁，是他的代言人，对吧？后面啊， 在生命记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啊，他说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啊，所以摩西活到了120岁啊。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这120岁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啊，所以我觉得三个阶段真的可以代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灵命的一个过程啊。那他头40年在埃及受教育，他说摩西非常有说话形式，非有才能，对吧？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啊。那中40年他怎么样？从宫廷的王子沦落为米甸的放羊牧羊人啊，他逃到了那个旷野那个米甸去做了牧羊人。那后是40年被神所拣选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所以他的整个人生可以分成这三个40年，我们看一下这三个40年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啊？在犹大书中第9节有关于那个关于摩西的尸首啊，就是我们人的肉体死亡之后，我们的尸首会在一个灵界的地方。那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啊，与灵界的魔鬼争辩，在犹大书9章。那在福音书说耶稣在登山变相当中，摩西与主说话，他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好，我们看一下这摩西的这三个40年啊。好，第一个40年他说我能啊，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啊就觉得我很能干，真的我真的很行啊，和没有在认识主之前，或者是还在认识主之后，还觉得自己很能干啊。因为摩西他怎么，他真是天生和后天都有独特的优势。他怎么，他长得怎么样？
俊美
对吧？他生下来非常俊美，然后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啊，说话形式非常有才能啊。到了40岁，心中起意啊，去看望他的弟兄，然后他说：“我能够搭救同胞啊，我能够做很多事情。在”在使徒行传7章说，就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啊。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像摩西啊，觉得啊我非常我可以，我能力很强的啊。在前40年，不过他确实是埃及的王子，又长得英俊非凡，又有一切的学问啊，确实是从世人眼光，他说真的是可以的，真的可以啊。那到后40年，因为杀了那埃及人怎么样，被就逃走了吧，他就逃到那个米甸去啊。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啊，因为他被杀了那个埃及人啊，他的法老王想杀他，他就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啊。过了40年啊，他就娶了那个米甸的那个祭司的一个女儿啊，希伯拉为妻啊，那里过了40年。那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啊。摩西就说对神说啊，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啊，然后他就推脱说，主啊，我本来是不能言的人，我是笨口拙口笨舌的人啊。他的40年啊，因为在旷野里面，可能过惯了那个比较闭室的生活，那种隐士的生活啊，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啊。就当一个我们基督徒啊，当神磨练我们的时候啊，就在一个磨练期啊，突然神呼召你要做的事情啊，哎，我行吗？神啊，你看我这样子，我真的不行了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当时呼召我们之后，我们要马上啊，有心中要有敏感的心，要被圣灵带领啊。这个第三个40年是我极力想，我个人呢，我自己极力想做到的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弟兄们，如果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说我不能，神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神做大事啊，而且可以不仅是大事，小事也可以做，我们就可以为神所侍奉的啊。因为当我们意识到是的我不行，但是我们要不能 focus 到说我们自己啊，我不行，我们要 focus 什么？神能啊，因为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对吧？创世纪上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在神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嘛，对吧？所以我们要从 focus 我们自己不行，要说神能够啊，这个时候才是最好的。好，你看耶和华施行救恩啊，摩西对百姓说啊，就是当时前面有红海啊，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后面有追兵啊， 啊，埃及的追兵。那摩西怎样对百姓说？他说：“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要所施行的救恩。”你看摩西的信心，你看他多么的大啊！然后在使徒行传七章，他说，他就讲摩西这个人啊，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这人就是摩西啊。你看，这是对使徒行传对摩西的一个一个评价啊。所以在我们中国文化，孟子有一句话叫这么说：神故天要降大事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啊。所以神在旷野里面让摩西上了40年的旷野大学啊，就受苦啊。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受苦，或者说神炼造我们的信心，我们生活中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精神上，或者说资金上、财务上有一些挫折，我们不要担心，反而要欢喜快乐，因为在试炼当中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神要试炼我们，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成了什么？就是会像那个火炼的金子一样，更加什么纯净啊！所以摩西也一样啊！你看他这40年，从一个埃及的王子，什么都可以，变成一个放羊的人。你看他后来最后40年被神所使用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困难当中，我们要喜乐，因为神试炼我们啊！只有人只有经过磨练之后，才能够知道说我不能，神能啊，才能看到神的信心。所以当摩西被神使用，他最后能够做到我不能神能啊，我自己非常希望我自己能够达到这一点啊，所以我真的说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我不能 focus 我不行，但是呢你行啊，你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为神做事啊。我记得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他说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牧师用英文讲，他说 He will qualify the one he calls， 对吧？神拣选我们，呼召我们，神必会给我们聪明才干去完成他的事，因为是他的事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啊。所以大家不要 focus 说啊我不行我不行啊，要 focus 到神可以啊，我们不行，但是他可以。你看最后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啊。他最后死后的灵言，他对以色列人他说我要将这生命的道给你们啊，生与祸啊的福分指示给你们，说教导以色列人，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啊，这是摩西对最后临终的时候对以色列的祝福，他要以色列人遵行神的道啊。好，我们看一下摩西他蒙召的过程啊，一个是神的呼召，第二是摩西的推脱啊，第三是神的坚持与管教啊。所以神呼召摩西，他说啊。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啊，神就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啊，摩西怎么推脱啊？五次推脱啊！第一个是他说摩西很聪明啊，他说我不够资格啊，我是什么人竟可以去见法老啊？第二是说他说我不认识你啊，神，你叫什么名字啊？对吧？你叫什么名字？他这一问是吧？神就告诉他了，他的名字叫什么啊？等一下我们来解释那个什么是自有拥有啊！啊，第三次推脱，他说他不听我的话，他们不听我的话啊！因为耶和华并没有向你们显现啊。后来神给他几个凭证，当摩西说他们不听我的话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神给了他几个凭证，一个杖，还有呢？对，还有一个麻风，对吧？第三个是水变血，对吧？给三个凭证啊，说神说你给我们给你这三个凭证，你拿去以色列那个埃及人必须信你啊。第四次说主啊主啊，我受日是不能言的，我本是左口笨舌的啊。摩西会说话吗？会吧？啊，你看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和才能啊，他自己说我不行啊。那最后他怎么他甩赖？他说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啊。所以当我读了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啊。我觉得我把摩西跟保罗相比啊，真的是一个，就是摩西刚开始的时候啊，跟保罗相比，保罗这么他在哥林多后书12章他怎么说？他说 神的大能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吧？虽然有时候我们啊，你看神啊，当时摩西说我是数人数日不能言的，本是左口笨舌的啊，那神说我耶和华岂不是造那个，看一下第六章，
对
对吧？
第四章
他说什么？说好念一下，往你前面念一下，好像啊。
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对，你看，所以神说你看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神造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缺陷啊，比如说就像福音书说约翰福音，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有人问耶稣，请问是他的他犯了罪吧，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对吧？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什么？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大能来啊！所以保罗他说我不以我的弱点夸口，对吧？我要以耶稣夸口啊，说我更夸我的不足，因为神的大能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我希望我自己都能够学像以赛亚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不论我们神，不论我们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的恩赐和我们的缺点，都可以被神所使用啊，甚至缺点你也可以被神使用，因为你的缺点是让我们更加谦卑，神就更能够用我们，因为神说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才更加谦卑的信靠神啊。所以大家，因为神在我们都有目的的啊，不是说今天我为什么我的眼睛视力不够好，为什么我说话没有口才，为什么我那么聪明啊，神都有目的的，不要认为一定要上什么人要一定要俊美或者才干才可以啊，都会被神所使用。好，我们都希望大家都，我们都希望可以学什么以赛亚和保罗啊，摩西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学啊。好，所以说当摩西一再推脱的时候，神还是什么？神会不会拣选他？还是会啊，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摩西，他必定会坚持啊。所以摩西就神就说：“那我把你的哥哥亚伦来啊，带你做。”让他做你的代言人啊，他要以你当做神啊。所以那摩西耶和华对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啊。当大家在看那个摩西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看一下读一下圣经第四章啊，第四章24-26节，谁帮我读一遍好吗？第四章4-26。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波拉就拿一块果实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囊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囊了。”
好，谢谢啊，谢谢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疑问？神为什么要拣选了摩西，马上又出尔反尔要杀他？对不对？有疑问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神为什么会好像看起来是说出尔反尔的样子啊？好，所以大家看到在这里有节选，有涉及到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分别为圣啊。如果当神拣选了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作为他的那个仆人，我们要怎么分别为圣？我们要把自己从行为举止上，我们都要归耶和华啊。那在摩西的时代，分别为圣的方式是什么？行割礼啊。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是以那个记号是以行割礼。他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都要以行割礼，而要遵守这个。如果凡是不行割礼的都怎么样，都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啊。所以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他的那个立约的方式是行割礼，但是摩西他作为家长，作为神的被拣选的仆人，他带埃及人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自己要怎么要首先是要把全家分别为圣啊，要行割礼啊，但是他却疏忽了啊，他忘记或疏忽了，他没有，所以他当神要击杀他的时候，那个他的妻子希伯拉马上意识到是因为他的那个儿子没有受割礼啊，所以当行割礼之后，他就说你真是我的血狼啊，血狼的意思就是带血的新郎啊，是指摩西说的，因为摩西是他的先生啊，带血的新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耶和华杀摩西，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我们如果被神所拣选，但是我们也要要自己敬爱敬畏神。神虽然爱我们，但是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遵循神的律法。虽然神拣选我们会给我们恩赐和才能去做他的事情，但我们自己要敬畏神自己要敬畏神。那还有一点就是要讲一下这个特别的牧师有讲出来，我们也特别强调，就是说在每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神的管教会特别严厉大家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神为什么要击杀摩西所以你看从出埃及记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祭司制度刚开始的时候拿达亚比户献燔火被神击杀特别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那个亚干就夺取了那个掳物他就被杀了被杀了当那个大卫王把那个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从此耶路撒冷就成为敬拜中心那乌撒他好心他就扶了那个约柜一下只是扶了一下他是出于好心也是被神所击杀了那在新约里面在新约里面的使徒行传里面当那个教会时代开始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那个亚拿尼撒夫妇他们就为了那个卖银子隐瞒了那个卖田地的银子就被圣灵被圣灵所击杀所以看到所以在圣经当中每一个新时代开始神的管教会特别严厉就是但可能就是说好像大家看觉得神其实我们经常 focus 到神的爱觉得神爱我们神赦免我们但是我没看到神其实一个公义的神他的公义和圣洁都是不可缺的他公义就是说他也是很严厉的神所以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又非常爱我们所以这两点我们自己我们信神之后我们要特别的敬畏神我们不只能说神爱我反正我让他我祷告求他赦免我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神是特别严厉的是公义的神但是每个就是大家所以看到这两点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要击杀摩西所以对他大家比较了解一下我们要快一点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就比较多一点我们看一下从埃及记我们来认识神那在大家读一下那个当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在三章十四节他说我是什么我的名字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讲一下什么叫自由拥有就是意思就 I am that I am 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永就是永恒的神所以永生的神他说 I am that I am 我是我所是的我是我所是的第一个就是永恒的神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可能五十年七十年后或八十年之后我们就没有对吧我们就不是了但是神是嘛他是拥有的是永恒的那自由就是 自足的 self sufficient 神就是说我就是我所以你看神在约翰一书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爱对吧他说我是爱那很难就是刚开始我读的时候我说为什么神说我是爱从来很少人把一个人或一个什么跟爱对吧比爱只是一个动作是吧一个感情怎么说人说我是爱对不对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耶稣我是真理对不对你看神可以说神就是一切万有的源头他就是是我们需要爱他就是爱我们需要怜悯他就怜悯我们我们需要被接纳他就接纳我们就神说他是所有的一切他是爱他是真理那也是他是拥有的但神还有一个名叫什么耶和华神的名叫耶和华那就像神就是他的 title 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就好像怎么说奥巴马总统总统是他的 title 名他的那个头衔奥巴马是他的名那神也一样神是他的 title 那耶和华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是他的 title 耶稣是他的名字所以耶和华是他的名那这个自由拥有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耶和华就是翻成中文就是他是就是说当我们称呼神的时候是第三人称他是当神称他自己的时候他什么我是所以那个 I am that I am 我是自由拥有就是等于我是 我就是一切啊，神说我就是一切。当我们称呼神的时候是吗？他是啊，说他是啊，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叫耶和华啊。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神是啊，我们怎么，我们也是的啊，我们也是啊。所以看到神是造物之主啊，所以神说他造人的口啊，他神也是啊，全能的神啊。他说神说我曾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啊。我们看一下三章十五节等等。没有啊，是五节。哦，在大家看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二到第五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以致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啊！你看他，神说，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啊。当讲的是那个他们对神，其实他们认识神了，只是对他的神的名字没有完全明白啊。因为圣经的那个启示是逐渐性的啊。当时在那个以撒雅各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大能啊，所以说他们未曾知道啊。神也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说神说我纪念我的约啊。看一下这神的那个啊，这后面啊，在我们以后读了，神是说我是独一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啊，神也是忌邪的神啊，在我们看一下以后，在出来以及后面他说啊 ，He is a jealous God， 那我们等以后解释为什么神说我是一个忌邪的神啊，啊，他也是一个慈爱公义的神啊，神说耶和华是神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罪恶，万不以为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所以大家看到神的属性啊，他的能力啊。看一下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中，他有七次称说我是，对吧？啊，他有七次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啊，我就是好牧人啊，我是好牧人啊，我就是复活生命啊。耶稣很多很多说我是，就宣告他的神性，因为神说我是。当以色列人啊，当那些犹太人听到耶稣说我是，说就要把石头打死他，因为他知道不。一般人不能说是我是的啊，因为说我是就是宣告他的神性。还有一点就是有人可能说啊，好像神就是啊，好像神会变，好像觉得旧约的神比较严厉啊，新约的神比较的啊慈爱啊，啊觉得好像神是不是从旧约到新约变了，好像改变了啊？其实神是他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永远也不会改变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那个十灾，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现在十点十六分了，十灾的救法。你看这个我们在读一章一章十节的时候，有大约讲了九灾啊，最后一章是在十一章啊，所以它那个灾都是有循序渐进性的啊。但是呢，在埃及那个时候，大家他们都是拜神的，很多假神，他们拜牛、拜青蛙啊。比如说那个他们有第一个水便血，他们有尼罗河神啊。那第二章就是那个蛙灾，那个蛙神是代表生育的，就女人要生育就拜那个蛙神就可以生孩子啊，所以他们都是拜很多神的啊。那个畜育之灾，他拜牛神啊、羊神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叫什么牛头马面啊，就是 埃及也是他们拜很多的那个神。那最后他们最大的一个神就叫太阳神啊，所以神就使那个黑暗之灾第九章啊、第九灾啊，是那个黑暗之灾。那从明天开始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会讲那个杀长子之灾啊，他们也拜那个法老神啊，他们拜那个法老神。 OK， 大家有读一下那个问题啊，先不回答说啊，大家看到圣经里面一直强调，他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大家读这个有没有什么疑问问题的？啊，比如说皇灾第十章，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那神为什么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就对不对？当然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请问一下，那前五灾，大家看一下，前五灾是不是法老自己心中刚硬，对吧？前五章有没有说神使法老心刚硬？有没有说？还是只是说法老的心里刚硬啊？所以前面五章没有说神使法老心刚硬，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啊。从第六章开始啊，是那个开始说耶和华使啊，第六章在那个第九章后面啊，第九章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啊，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啊。所以从第六章开始啊，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是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啊？所以要看这个之前，我们要读一下啊，四章的二十一节。四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你看那个注解是什么？任凭啊，是任凭啊。所以因为这个中文翻起来会这样子啊，其实那个原文啊，希伯来文那个希腊文原文是Stephen 是 firm，就是说法老自己心里面先刚硬，然后神就任凭他啊，就任凭他。所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啊，所以人跟神之间有三条一个方式啊。第一条方式是顺服啊，就是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做，这条最蒙福的道路啊。虽然我们有时候不能接受，但是你愿意顺服的话，你还是可以接受到神的祝福啊。那第二条是什么？如果人不听，神就管教我们啊，神就管教。就可能通过一些方式，但如果在管教过程当中我们受到神的管教，我们愿意及时回头，我们还是可以得到神的祝福。那第三条就是说，如果神的管教你还不听，神就什么任凭你啊，神就任凭你啊。有时候你看神给人一个任凭的意志，而且神不仅仅是任凭啊，因为牧师说讲的是任凭，但是我查了一下那个希腊文和其他注解，还有神不仅任凭，还神还会怎么样加，还会 affirm， 还会就是 affirm。 神为什么要 affirm 呢？就是说还要更加的使你心刚硬呢。为什么这样子呢？你可以从第十章刚才读的第十章看到，神的目的不是说真的就是说神的目的当时在情况是要以色列知道什么神的神迹啊。他说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儿子的耳中，孙子的耳中。所以神啊 Stephen 啊 and firm 那个法老心是为什么呀？目的是要 显出神的大能来啊，显出神的荣耀来啊。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说就是提醒我自己的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听话啊，我们心里刚硬啊，但是神会任凭我们的心刚硬，而且不仅仅是任凭，还会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就是stiff 还 firm 我们，然后目的是要使他的荣耀得到彰显啊。看一下换那边还有几张，我们就很简单的看一下啊。所以讲的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那个是羔羊代表，就是预表，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是基督啊，已经被杀献祭了啊。羔羊的条件啊，必须是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羔羊，代表完美的、上好的。所以到你看那 Passover 啊，当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杀长子之灾的时候啊，有到以色列的门口涂上一滴血，那个耶和华说，我一见这血就会越过你们啊。所以那是羔羊的拯救啊，在新约里面啊，那个耶稣基督就是代罪的被赎的羔羊啊，所以是逾越节的那个预表。我们看一下，算一下那个出埃及的日期啊，出埃及日期有两种说法啊，一种圣经说是主前1446年啊，他说所罗门开始建殿的时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后480年，所罗门王作王第四年啊，在王上6章1节啊，因为所罗门王第四年已经被奠定为主前996年，所以大约推计是公元前1446年前。那第二种说法是说主前1230年左右，大概公元的1200、1300左右啊。他说出埃及第一章第十节提到啊，罗塞城啊，因为罗塞二世啊是一位出名的法老啊，他于主前13世纪左右在位啊，曾经建筑城市纪念自己的啊丰功伟业啊。做考古学家发现啊，主前13世纪左右有许多迦南地区的城市被毁，可能是以色列人进迦南时所毁灭的城市啊，因此推算出日期应该是大约是在主前1290年左右啊。好，没事。那最后要算一下，我们说那个出埃及的人数啊，到底是多少啊？从雅各啊带66人啊来到埃及，再加上约瑟他自己的家属啊，4人啊，两个儿子，一共70人啊。那发展到大约经过350年的时间啊，有发展成为200万人，是怎么算的呢？你看一下，从这里讲的是啊，说以色列的男丁有60万啊，这些是在民数记里面讲的，推出来的啊，这些都是20岁以外的能出去啊，出去打仗的啊，民数记1章3节啊。那摩西说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啊，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啊，所以推到他自己的120岁啊，所以平均寿命为70岁啊，比例男女比例为1:1，所以以色列人的总数人数为168万，再加上啊许多闲杂人啊，可以大概是200万人左右啊，好，200万左右，看一下啊，还有没有？结束了啊，所以这些是我们出埃及记的一个1到10章的简介啊。我觉得摩西的一生，我想讲一下，特别的鼓励我自己啊。你看他，就很多人啊，就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哎呀，好像自己不是很年轻啊，不是像20多岁或者10几岁那朝气蓬勃的蓬勃，好像自己啊工作也稳定啊，然后服侍也很稳定的，还有就有时候会。就我还能够被神使用吗？好像我还能够做其他事情吗？就觉得自己事业都好像很稳定的，因为工作了差不多10年时间。那我看到摩西他80岁才被神所使用，你看是最年老的时候，80到120岁，40年。你看，而且他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啊。所以看到，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人在神里面，真的，我还特别教会弟兄姐妹，比人年长一点的。你根本看不出他的年龄，他还是很有喜乐，不像我们 就不像我们在美国说中年危机啊、哦，到四五十岁好像真的四岁事业稳定啊，家也有了，家庭也有了，什么都有了，还能做什么？就还能跟牛逼？你看摩西，他八十岁能够领那一帮人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么多年，然后他信心多大？他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他说：“你们去看耶和华在你们前面是神迹。”那个信心多么大！你看他，你看。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可能二十多岁，我们三十多岁，我们四十岁，后面五十多岁，可能六十多岁，其实都有，这边都有。我们真的真的在主里面啊。在耶稣基督里，凡都是是的 ，is yes 啊、哦，所以只要我们紧紧的抓住神，我们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可以被神所使用啊、哦，感谢神啊、哦，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弟兄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这几个星期一起读摩西五经，我们今天是第六次已经完成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啊，求主你纪念弟兄姐妹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摩西那样说：“神啊，我不能，但你能。”求你使用我们，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